来，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如果你还没有拿过路加福音的讲义，我们前面还有，现在可以到前面来拿。如果您还没有拿过，现在到前面来拿。今天我们要讲到路加福音另外一个有趣的它记述的特点，那就是路加多一点记载姊妹们，我们这次讲四福音，从各卷福音书里面来讲到它的记述的一些特点，也因此会涵盖许多的经文，虽然不是所有的经文啊。路加福音很看重姊妹们，他不只是路加福音看重，使徒行传也是，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写的。如果你拿这个题目去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姊妹们的贡献。我觉得一个教会建造一个教会，牧养一个教会，一定要看重姊妹们的角色，毕竟那是在神国度里面占50%的人，对不对？另一半的人怎么可能压制的姊妹只让弟兄们在教会里面表现，有可能把教会建造的完全呢？这个退后几步宏观一点看神的作为，应该也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我很多年来我都称路加福音叫做一本教牧的福音书。教会里面习惯于讲到教牧的时候会想到保罗最后写的那三卷书，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而且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教牧书信。这个很好，这个帮助我们抓住一些重要的点，也知道如果你想到在教会里面的牧羊、教导、治理，建造一个教会，有这些书卷，我们可以从里面找到不少的教导。但是有的时候这样的分类方式也有可能误导我们，以为就只有这几卷书教牧书信才写到教牧的事，当然不是。比方哥林多前后书有许许多多跟教牧有关系的事，事实上有许多跟教会事务有关系的事，如果你不是读哥林多前书，你就无从知道主在这一方面是怎么教导的。哥林多后书也是，哥林多后书比较好像没有那么多讲到教会的事务，可是他处理的是教会常常会发生的问题，而且他把它指向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应该怎么样。所以哥林多前后书也一样是教牧书信，虽然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们。事实上所有新约的这些书信，21卷书信，你可以说都在里面可以找到跟教牧有关系的东西。可是福音书呢，我们虽然想到福音书是讲到主耶稣肉身在世的时候的行传，他的我们这一次用了这个方式来讲，就是基督的微型的一个记述，可是他每一卷福音书还是有一些他记述的一些特点。那我觉得路加福音的记述特点使他在教牧上面包含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可能有一个原因，路加本人是一个牧师，如果我们这样读没有错的话，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会发现使徒行传16章保罗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路加在记述使徒行传时就 从讲保罗他们一行人，从他们这样一个代名词，就在一个地方改成我们。显然路加自己加入在里面，他说我们，但是离开马其顿以后，他又变成他们了，哦，所以一般相信路加被保罗留在马其顿牧养那里的教会。我自己觉得，为什么马其顿教会像腓立比或者帖撒罗尼迦教会，似乎保罗想到他们特别觉得甜美，特别觉得称赞他们，特别觉得他们是有爱心的，在很多方面保罗称赞他们。很可能那个教会所以能这样跟路加有关系啊，他显然是一个很好的牧师。到了《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当保罗在以弗所结束他服侍的三年左右的时间，要回巴勒斯坦去的时候，他又经过马其顿，在那里很可能再一次把路加 pick up， 路加再一次归队，因为他们的技术又从他们变成我们，所以如果这样算，路加有可能在马其顿服侍了5-6年，或者是5-6年以上，他做过牧师，可能这个跟这个有关系。所以路加连他写福音书的时候都很有教牧的味道，你知道，你治理一个教会，牧养一个教会，你建造一个教会，你要注重圣灵的工作，你需要注重祷告，你应该要注重怎么吃，我想很需要注重怎么吃，这是我们都提过的路加的特点，对吗？我们将也要提到路加福音还有另外一个技术的特点，就是讲到穷人啊，主的福音、主的眷顾常常临到穷困的人，而那正是教会特别要紧的一件事，你知道吧？因为保罗跟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谈到他们各自从神领受的职事，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服侍的时候，他们彼此有一个共识，说让保罗往外邦人那里去，而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留在犹太人中间服侍。然后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记载这一件事的时候，加了一笔说，雅各他们跟保罗表达说，除了这个以外，希望你们也留意眷顾穷人。而保罗说，那本来就是我们会注意到乐意去行的。又像希伯来书13章讲了，我们应该献上感谢为祭之后，颂赞为祭之后，紧接着就讲到眷顾穷人。雅各书也是一样，你在新约的书卷里面很容易发现初代的教会看重怎么关顾穷人，而那是路加福音里面其中一个技术的特点。所以我称路加是教牧的福音书。而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个，你在教会的教导、牧养、治理、建造，你不能够忽略的事情，就是姊妹们。不要忘记路加是跟随保罗的，我相信保罗又特别的喜欢这个同工。他在讲到他同工的时候，在他书信里面不时的会提到关于他同工的事，可是只有路加保罗用了一个字眼说他说我们说亲爱的医生路加啊。那如果路加是这样，我想路加不太给保罗麻烦，应该在很多方面跟他同心。那么如果路加那么看重姊妹们的角色，我们大概就不应该说保罗 轻看姊妹们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两个人应该在这个论点上要起冲突才对。如果是那样，我不觉得保罗想到他会觉得说所亲爱的一生路加。我那样说是因为常有人会觉得保罗藐视女性，似乎今天女士们在社会上也还不够被轻看，女权不够伸张，都是保罗的错。可是其实刚好相反的，因为保罗一定不是这样的。有一些在保罗书信里面对于姊妹们似乎有一些限制，甚至说一些后来成为人家依据，说比方姊妹们不可以讲道啊，像那些话。其中有一部分那样的经文其实是后来的人的偏见造成的，因为早年翻译圣经的人大概比较多都是男士们，因为女士们会被栽培，多多的栽培他们能够受教育，还是近不太长的年日才有的所以以前的妇女没有那么多的人有办法到一个地步可以翻译那些圣经，所以有一些翻译圣经的人带了一点成见的来，所以他们这样翻。最有名的一个地方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里说我不许女人讲道，我们中文这样翻几乎可以说纯粹是当时翻译圣经的那些宣教士的偏见。因为在那里他们翻译成不许女人讲道，那个讲道那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所有其他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如果记得没有说没有一个地方翻译成讲道的，我们平常在讲讲道都不是用那个字，那个字在别的地方是翻译作教导或者教训的。所以像林道亮院长就很明确的诠释这段经文，说那是在指着在家里面的事情啊，就是一个家庭来讲，他不许一个做妻子的教训他的丈夫。在那里，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妻子跟一个妇女用的字是一样的所以那里有可能是这个意思。林道亮院长，华省第二任院长，他还加了一个有趣的旁注，他说那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后面的那一段经文应该都是在讲家庭，因为你继续看下去，那你就讲男人怎么样，女人怎么样，连女人的服装他都要管，他认为他是在讲家庭。然后他讲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最末一段话，说女人如果长存信心和爱心又圣洁自守，就会在生产上得救，就是他生小孩子的时候会蒙神的恩典保守。这样林院长说那当然是指的家庭，难道妇女是在教会生小孩吗？一定是在家里面生的。所以有一些经文是像这样，另外一些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的对姊妹在聚会当中的一些限制，包括蒙头啦，包括他们在聚会中要闭口不言啊，这些话很显然都有他当时的背景，而不是因为一种跨越时空绝对性的条例说女人不可以这样。如果叫女人在聚会中都要闭口，我想那个聚会多么死沉啊，因为历世历代常常都是姊妹们最可以起来祷告啊，做见证啊，像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有他的背景。事实上我的了解是这样，如果不是保罗在他的时代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一般的社会的水平，社会的样式，让姊妹们让妇女有更多的机会出头服侍，我想很可能就不会产生那些有争议性的问题，以至于保罗需要常常写书信来提醒姊妹们不要超过那个限度，对吧？这就像什么呢？ 以哥林多前书来讲，哥林多前书是保罗书信里面纠正初代教会所犯的错误最多的一卷书，一方面它也很长嘛，那就是教会里面各样的才会产生的问题。我们也很高兴因着哥林多教会有这些偏差，以至于让使徒留下这些教导，对我们今天是很大的帮助。想想看，如果初代教会无论彼得、保罗、亚波罗这些人，他们讲起道来软弱无力，人家弟兄姊妹听了就打瞌睡，我想一定不会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那些问题。谁会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彼得的？因为他们没什么好让你觉得属他们是以那个为荣，对吧？我这样讲一点道理对不对？如果初代教会使徒们不是传出基督徒的自由的道的话，也就是说他就沿用犹太人的这个习惯啊，只是加上新的新约时代的内容，仍然用律法规条约束神的百姓，让神的儿女他们被定义成基督徒的核心变成是他们要遵守那些条规，也就是成为基督徒就应该做哪些事，不应该做哪些事。如果初代的教会保罗是这样教导的话，我想他就没有必要长篇大论的来讨论关于吃祭偶像之物，以至于留下三整章的圣经来讲这一件事。因为他一句话就可以了，就是不要不可以吃就好了，对吧？有什么好说的？可是没有，他用了三章圣经来讲这个，讲完，那些只想知道可以不可以的人，还是会问说，那到底可不可以？因为他并没有很绝对的给你这个简单的答案。想想看，我们再想想看，如果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在那里。他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讲到他教导他们，也弄出一些事工来，可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都没有经历什么圣灵更超然的工作，他们没有什么圣灵超然的恩赐，医病的恩赐，信心的恩赐，说预言方言，都没有经历过这些。哥林多书信当然不需要纠正他们这个问题，对不对？我记得我出侍奉主的时候，那时候在台湾，多半的教会一听到圣灵充满，多半都是像听到瘟疫一样，就是负面的。那时候常常听见人家会这样讲，就是有恩赐就会像哥林多前书十二到十四章那样，就会产生混乱。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神的百姓，你最好不要去追求这个属灵的恩赐。这是很奇怪的说法，你知道吗？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什么地方提到说你们的问题是在于彰显出这些恩赐？不是的，是因为他们在彰显这些恩赐的时候态度有问题，对吧？你知道我讲的意思？所以我们反过来讲，如果那个教会根本就没有彰显过什么圣灵超然的恩赐，保罗就不需要讲十二到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多可惜啊！那我们就没有爱的真谛、爱的十章那一段经文嘞。所以这样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同样的，如果初代的教会的使徒从来不讲主的再来，也没有把主的再来说成是福音真理里面不可或缺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内容，是他们常常强调的内容，让信徒都等候着主的再来，很可能我们就不会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个复活的篇章。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并不是针对最初并不是针对他们对复活的 概念有错误来纠正他们的，是针对主再来的。只不过他们对主再来的错误观念，使保罗要告诉他们关于复活的真理。同样的，如果初代的教会跟一般的当时的社会一样，我想当时的社会我们很能了解，因为走了那么多年，一直来到十九世纪都还是差不多那样。女士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没有什么政治的身份，就是连美国都要在二十世纪初1920年才给女士们投票权，这个你知道吧？而那个时候在美国用投票来选举总统选举什么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那是世界上最早用这种方式来产生政治人物的政务官等等的国家，他们都要搞了100多年，快要150年才让妇女们有投票权。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保罗的时代，一般的社会女士们没有多少地位，在犹太人中间，犹太人在这一方面也没有带出好的榜样来，甚至有一些犹太的拉比他们教导人祷告是这样祷告的，他说每一天你要特别要为三件事情感谢神，主啊你谢谢你没有让我身为一个外邦人，主啊我感谢你你没有让我身为税吏罪人，第三主啊我感谢你你没有让我身为女人。所以当然不是所有的拉比都这样教导，可是这是犹太人曾经有过有名的拉比这样教导人。所以我想保罗在那样一个时代，如果他也就照那样，就是教会建立以后仍然沿用一般的习俗，大家的良心的水平，我想保罗书信里面那些有关妇女的执事的争论大概就不会有了，因为女生就继续这样就是了嘛。所以就是因为他给女士们一个机会能够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服侍，所以才会产生问题。我这样整个论说你能了解吗？所以产生问题正是因为你给了一些正确的好的美好的东西才会有的。就像人家讲的嘛，你不会看见有美金200元的假钞，一定不会的，因为美金没有200元的钞票，就是因为有100块钱的钞票，所以才会全世界到处有美金100块钱钞票的假钞。有神真实的工作，常常就会有赝品，那些假冒的或者是偏差。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应该要用这样来了解。我也相信保罗是让姊妹们有更多的机会服侍的，我想那不是路加发明的，是他跟在保罗旁边看见的，所以他也在他的福音书里面看重姊妹们。那当然在保罗的时代一般的良心水平在这里，而我们侍奉主一向都应该这样，比那个水平高一点，更走向神心目中应该有的样式。保罗不会一下子就要让他们跳很多层的那种味道，当然不会。所以我们今天用妇女们已经有更多的机会更多被尊重的一个时代，回头去评论保罗讲的一些话是不太正确，是不公道的，对吗？我们应该看的是他怎么样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做出很重要的改变。事实上他有很多麻烦就从这里来的，他就是因为做出这些改变人家会批评他。如果不是他传讲基督徒的自由，何来神的儿女会滥用那个自由，借着自由遮盖恶毒，借着自由放纵情欲呢？就不会有那种话，对吧？ 但是保罗从来没有因为这样就把他所传的基督徒的自由收回，改用做到蒙福不做到受咒诅的旧约律法的精神来教导大家。如果是，那么我们今天就悲惨了。保罗很清楚这件事，他说他为这个他愿意付代价，好叫福音真理的自由能够仍然存在你们中间。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光这句话就应该对他充满感恩的。他付代价留下这些给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特别是近代，有一些人，有一些团体，有一些领袖，他们接受妇女们应该在教会能够有更多的发挥，而塑造了他们事工的一些特点。其实在初代教会就有，初代教会有一位 church father 教父，你们知道这个词吗？这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个词，叫教父。大概初代教会头三四百年之间，一般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是做主教的，做一个很好的牧师，或者是一个基督徒学者，而在初代教会是领袖，带来很深厚的影响的人，被称为教会之父吧，叫做 Church Fathers， 我们把它叫教父。你不要被好莱坞的电影骗了，那你的教父是在指黑社会的头子，那叫做，那是英文叫 Godfather， 不是这个教父啊。大概第四世纪有一位有名的教父，他其实影响教会历史蛮大的，特别是影响了中世纪，至少其中一件事就是他把当时的圣经翻译成通俗拉丁文。拉丁文是罗马的语文，那个时候因为罗马的教会成为全世界的，当时啊，就主要是欧洲、北非这一带地方教会之首，所以拉丁文也成为好像是官方的教会里面官方的语言一样。他把它翻译成通俗拉丁文，对当时的教会影响很大。当然，再过一些年日，反而成为一个问题啊。那但那个不是他的错，不是耶稣米的错，是教会的错。教会到后来，除了拉丁文不让人家用别的语言啊，那是后话了，那是另外一回事。那这个耶稣米 ，Jerome， J-E-R-O-M-E 啊，这个人，是之后第四世纪，那你可以叫初代教会的教父里面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有许多年日待在伯利恒，是我有没有记错，他有很多的研究还有著作是在那里写成的。他有学问，他的做的这些是光翻译这个圣经影响深远。可是他有一个特点，他非常高举妇女们的服侍。事实上像他那样的人，不时的会有人来问他问题吗？有时候人家来问他圣经的问题，他会指引他们去找他身边有一些妇女，因为他觉得那些妇女很有学问，比他更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你知道来问他问题的有多的是牧师、主教这些人，他指引他们去问姊妹们。所以他是初代教会一个有名的例子，让姊妹们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我有一份教会历史 的一些资料，他们有其中有一本专门讲初代教会妇女们的知识，后来他们另外出了一本是专门讲中世纪妇女的知识，非常有意思，里面有很许许多多的资料。可是我们讲一点比较近代一点的，在改教的时候，这些 改教诸子们，有名的改教诸子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看重姊妹们，并没有，在服事上面。所以你在十六世纪那个改教的时代，你没有太多关于一些有什么姊妹们在那边做领袖的记录，没有太多。可能那个时候被他们认为异端的重洗派还比较有一点，因为那是一个注重圣灵工作的一个教派。你要知道，凡是注重圣灵工作的地方，就比较容易让姊妹们出头。因为你一旦允许人，而且带领人，让这个你的教会的带领有那个氛围，人可以经历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那么姊妹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彰显出来。你知道姊妹们比弟兄们容易有说预言的恩赐。你放眼今天世界上那些在教会里面说预言的，很多都是姊妹们，你知道吗？尤其如果你想到从初代教会，从古代了一直到保罗的时代，甚至到了近代，因为妇女们不太受教育，对吗？比方像我外婆，我外婆差不多20年前去世，93岁，所以她是标准的清朝人，她大概到也许20岁左右吧，都还是清朝的时代。可能我爸爸都还是清朝人，我爸爸出生的时候是1909年，他跟清朝重叠了2年。像我奶奶就更早了，她应该是比光绪更早就出生的。我想我奶奶，我见过光绪时代出生的人，还蛮有意思，蛮了不起的。可是我奶奶他们那个时代，绝对女生没有读什么书。事实上我奶奶连我到我爸爸的时代，她都觉得读书没有什么用，连男生她都这样觉得，何况女生。可是像我外婆，外婆比我奶奶年纪稍微年纪小一点，一方面她家里有钱，一方面她自己也有兴趣，所以她读过书，所以这个很有帮助。她那晚年的时候，很多老人只能用空洞的眼神看着电视。我外婆不一样，外婆有我小舅舅买给她一整套的跟历史有关系的书啊，这些书她看得很有意思，她懂汉字，她看很多可看书。可是这很不容易，对不对？我只是给你形容，这才100年前哦。所以像保罗时代、耶路米的时代，我们讲后面一点，就是在改教的时候400-500年前仍然是这样。可是一旦在教会里面人经历圣灵的工作，那些姊妹们就有机会出头。你要知道，既然他们没有读书，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再怎么样他们在教会里面都无法出头，他们讲的话不会让人家觉得有分量，让人得到造就，那当然就更被认定女人就不应该做领袖，不应该做传道人。可是一旦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就不一样，他可以没有读过，没有学过，圣灵临到他，他却有可能起来，当然大概不见得是讲一篇40分钟的道，而是起来有可能讲一点神给他的话语跟大家分享。这是初代教会有的聚会里面有可能有的表现嘛。保罗提到说，你们个人会有诗歌，会有启示，会有预言，有什么造就人的话，你无论做什么站起来讲，你凡事都要造就人。这是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吧，好像是的话。所以他有可能起来讲的话就造就人。所以我想初代的教会五旬节之后，那是神想做的事情，所以保罗才会说， 我们在基督里都穿上新人，在此就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为奴的、自主的，或男或女，因为在基督里都归为一了，对不对？哦，就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英国有一位女传道人，宾路易师母 （Mrs. Penn Lewis）， 她也是圣洁运动里面开西聚会的讲员之一。我个人对他的神学观没有每一点都同意啊，可是他仍然带出很多的影响来。在他的时代，因着他的那样出头服侍啊，也有很多男士们从他得到祝福。曾经有人就有点带着质疑问他一句话说：“神使用女人吗？”宾路易师母回答了一个很经典的回应，他说：“神不使用女人，神也不使用男人，神使用新造的人。是神使用新造的人。”所以我喜欢Eugene Peterson 在他的 The Message 信息版圣经里面说 ：“From now on, everyone is defined by Christ。”他说：“从现在开始，就是基督成全救赎以后，他说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面重新被定义了。”这不是只是地位上而已，当圣灵浇灌的时候，神本来就要成就这一件事。所以保罗才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十二章他说，不体面的肢体越发给他加上体面。对今天来讲，可能包含了一个有可能是唐氏儿、唐宝宝，或者一个人家看起来好像在社会中没什么用处的人，可是有时候神给他们特别的恩赐，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有的是音乐，有的是别的方面，不体面的肢体越发给他加上体面。现代人不太会把女人包括进去，可是我觉得当保罗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把女人包括进去的，因为那个时代女人被认为应该是不体面的肢体，因为她不是那么被看重的，甚至有一些人把妇女差不多看成跟货物一样，就是像这样。可是当圣灵临到人的时候可以这样做，对吗？所以到了16世纪，对不起，那是改教的时候，到17世纪，也就是16多少年的时候，有一个教派，他们也让姊妹们有更多的出头服侍的机会，就是贵格会啊。我想跟贵格会也看重圣灵的工作，应该也有关系。到了18世纪，就因着一个教派，就使得这一件事情更加的明显，就是寻道运动，就是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兄弟的带出的 Methodist 寻道运动。因为他们做得很成功嘛，所以比起贵格会来讲，成为有更多的人的一个教派，所以他们的这一方面就成为比较有名一点。约翰卫斯理非常注重姊妹们的服侍，你知道吧？他在安排他们的牧羊，其实有一些有一点类似今天我们讲的小组啊，而他让姊妹们在这些聚会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教会历史学家会认为那个是寻道运动能够蓬勃发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想这个跟一件事有关。约翰卫斯理本人是非常看重他母亲的，他的母亲是一个师母，约翰卫斯理的父亲是一个牧师嘛。我想很少，就是到今天也很少有传道人会在他已经成为一个牧师，甚至成为牧师好几年以后，他在神学上和在他的事工上面仍然非常注重去听取他母亲的咨询意见。你知道约翰卫斯理就是像这样，约翰卫斯理读的属灵书刊有一些是他妈妈给他介绍的， 因为他母亲本身就是一个很杰出的传道人，他父亲是一个穷牧师，本来牧师就没有太多收入，何况他应该不是做到什么主教啊有名的牧师，所以他先生有的是，加上他们很多小孩，他好像生过18还19个小孩，虽然有好几个夭折。约翰卫斯理是第15个，好像幸亏他妈妈有继续生，要不然就没有约翰卫斯理了。食指好反，所以家里很穷，他先生就是约翰卫斯理的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因为欠债被关在监牢里面，知道？每一次他这样的时候，教会还是继续进行，谁讲到呢？他母亲苏珊娜·威斯理。他要照顾那么多孩子，然后而且他是真的花时间照顾孩子。你们知道他的育儿理念是教会历史上有名的，其中有一件事我觉得今天的父母们还是可以做的，就是他每一个礼拜一定会分出一个时间，单一的为其中一个小孩，而且每一个小孩都会轮倒，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用多少的时间，也就是他没有把他们看成一团一群人，十几个孩子嘛，他没有把他们看成这样，他个别的跟他们有这种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我想那个对孩子会有很大的祝福，大的影响，对吧？他大概给他们排表，所以他的孩子们都自己知道他是星期几的孩子，就是如果妈妈固定在星期三找他个别谈话，给他时间，他就是星期三的小孩这样。当他很忙碌，可能还做家事披着围裙的时候，有时候他觉得自己的心被这些事物弄得很繁杂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那个围裙，不是衣服的裙子啊，是围裙，就掀起来就盖住头，花一点时间单独面对神祷告。这些都是有名的关于苏珊娜·威斯理的故事。他有一次跟他丈夫这样讲，他说如果你真的认为解散这个聚会是合宜的，他们大概在讨论一个他们不晓得什么聚会，他说那就请你不要告诉我你希望我去解散他，请你下一个明确的命令。因为有一天我跟你一样都要站在基督台前，为我所做的事，为我做的决定，要向基督交账。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哎，就可能今天你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可是在那个时代不是的。在那个时代，为什么她跟她丈夫说：“你不要只告诉我说你，我希望你解散这个聚会。”因为对那个丈夫而言，他并不把似乎并不把他的妻子看成是跟他同工，是一起来做一个什么决定，并不是的啊。他就是随口这样吩咐，谁知道将来如果他把他聚会解散了，出什么问题，他先生会不会支持他，我们不知道。可是这个师母，这个女士，她明确的表示，她跟她先生一样，有一天要向基督交账。你明确的说，让我是被你赋予，跟你好像同工，好像就像分工授权，给你授这个权，你现在做这个决定，你也有一天要去跟神交账。他就是这样说的。所以他到约翰威斯理已经侍奉主好几年以后，他仍然做他儿子的，那时他儿子已经名满天下了，他仍然做他儿子的属灵的顾问呢。我想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约翰卫斯理在他的事工里面会看重姊妹们的工作。很可惜我们华人中间有一位弟兄，是我很敬重的弟兄，也从他的著作得到很大的帮助的弟兄， 他却成为一个反对女人做领袖、反对女人讲道的代表人物，在他的教会里面一直到现在仍然是这样。那位弟兄当然已经不在世了，他不只是他的教派这样，也影响别人这样。可是我不确定他的教派里面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个弟兄信主是借着姊妹信主的，连他受洗都是一个女布道家给他施洗的，而且他早年受装备预备要服侍主，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去读一个正式的神学院，他从一位长辈得到很多的造就，他自己在见证里面会提到，而那个长辈是一个姊妹，一个女宣教士。相较之下，我觉得约翰威士里比较好一点，他从小看见他的母亲，他从一位女士得到这许多属灵的祝福，后来他侍奉的时候，他也允许女士们在合宜的情况里面可以担当领袖或者传道的责任。19世纪在英国还有另外一个工作，也是在那个时代看重妇女的工作很重要的代表的一个事工，也影响了许多人，就是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里面的创立人那个大将威廉布斯，布威廉，他的妻子叫 Catherine， 是不是他的妻子很像卫斯理妈妈因为他们的原来的背景并不是这样的，其实他应该有这个背景。我想我不知道现在卫理公会是不是还有约翰威士理那个时代那样布威廉夫妇原来也有寻道会的背景，可是姊妹们并不太被允许那么出头，可是他的妻子是有恩赐、有才干，又有觉得有呼召，他讲起道来也很有力量，很多人得到帮助的人。他们自己经过这些挣扎，因为有那样的背景，可是后来Catherine Booth 走出路来，我们也应该要称赞布威廉大将，因为他接受允许他的妻子这样。所以在救世军里面，姊妹们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光他的儿女当中就有好几个女生，好几个他的女儿，他生了很多儿女，好几个女儿都成为在救世军里面很重要的领袖。他的大女儿，他那不是老大，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的大女儿叫什么名字，好像跟他妈妈同样的名字吧，不过他们大概用简称称他叫 Katie， 大概是他后来成为法国的救世军跟瑞士的救世军的创办人、创立人。可惜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在布威廉大将的妻子去世之后，过一段日子，他的儿女当中有好几位脱离了救世军，因为跟他爸爸之间的问题，布威廉有一些做领袖有一些缺失。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要让大家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发生的这些事，我觉得都是在各地在布善一些种子。我想所有这些跟后来在西方开始出现的女权运动都有一些关系的。以20世纪以后也影响台湾蛮大的有一个教会，它的起家也可以说是从女生开始的，就是韩国首尔的中央纯福音教会。 就是赵雍基牧师的教会。你知道他早期的最核心的同工，而且影响他非常深远的是他的后来成为他岳母的崔子石牧师。他自己的妻子不太扮演这样的角色，可是后来他的工作有一个长足的发展，成为有人认为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教会。那个过程跟他使用姊妹们有密切的关系，他自己说的。他让姊妹们担任小组长。事实上他开始做这个事的时候，在韩国并不是那么普遍的事。韩国可能比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男人的权柄还要更厚重一点，还要更被强调的。所以赵雍基牧师早期这样做并不太容易，可是那是他的工作发展很重要的事。你可以发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跟圣灵的工作常常有关系，我不能说有绝对的关系，可是至少有密切的关系。凡是更看重圣灵工作的教派有很多都会看重姊妹们的服侍，不一定是领袖主动发起要看重姊妹们的服侍，而是因为他们允许人经历圣灵的工作，姊妹们就有出头的机会。因为不体面的肢体越发给他加上体面，这是神的作为。很有意思的事，对不对？对不起，我还没有进到路加福音先给大家讲的这些。可是我觉得路加福音的这一点是福音书里面讲到我们的主也很重要的事。幸亏有路加写了他的福音书，帮助我们对于基督微行的时候他带出来的东西有另外一面的认识，免得我们偏颇到一些方面去了。因为好像主的门徒他选的十二族全部是男生，对不对？可是路加给我们看见姊妹们在初代教会扮演的角色。从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在讲圣诞节的故事，你就可以开始看见一点端倪。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也是讲圣诞节的故事，除了讲到玛利亚以外，因为不能不讲玛利亚嘛，他没有提到任何女生的名字，你知道不知道？可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讲圣诞节的故事多提到两个女人的名字，一个是伊丽莎伯，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一个是那个女先知亚拿。其实马太在他的第一章里面提到好几个女人的名字啦，如果我们不把它算成是圣诞节的故事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刚刚讲的是对的。可是他在前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一章前十八节写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他放了五个女人的名字进去，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也应该要称赞马太，他身为犹太人又是给犹太人写福音书，他能够这样做很了不起。也给我们带出一件事，就是我想初代的教会不只是保罗在外邦才这样做，在犹太信徒中间应该也有像这样的信息在传讲，影响信主的犹太人。路加福音的讲基督的家谱是写在第三章，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而路加福音讲到基督的家谱，他上溯到更古远一点，一直讲到亚当，对吗？不像马太福音从亚伯拉罕讲起，因为他针对犹太人，所以他讲到神把他们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成为他的百姓，从那里讲起。可是路加把他上溯到亚当，人类的始祖。 可是在他的家谱里面，应该到了亚伯拉罕之后，就应该跟马太福音重叠才对，对不对？可是并没有，他重叠了一段时间，一过了大卫，就开始不重叠了。因为马太福音记载基督的家谱是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继续下去的，之后当然就所有犹太的君王、犹大的君王。可是路加福音记载的基督的家谱却提到大卫有一个儿子叫拿单，不是那个先知拿单，另外一个拿单是他的儿子，从那里再下去的。那我们需要问哪一个记载才是对的，因为基督的家谱不可能有两条路线嘛，对不对？可是传统上一直到今天，许多现代的圣经学者也都有这种看法，他们觉得很可能路加福音的记家谱是写玛利亚的家谱，好像是路加才这样讲吧。来，我来 check 一下马太有没有提到这一句话。马太没有讲一件事，路加才告诉我们，就是约瑟跟玛利亚都一样是大卫家、大卫的后代，两个都是。所以当主用大卫的后裔来预言弥赛亚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万全的、周全的做法，就是让基督无论从父亲这边、从母亲这边都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有可能那是玛利亚的家谱，很多人这样认为。换句话说，当路加福音记载说约瑟的父亲叫做西里，那个西里也有可能是他的岳父，而不是他自己的父亲。我自己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宏观的来看这一件事，就是为什么路加很明显的他记载圣诞节的故事中心人物好像是玛利亚，而马太记载圣诞节的故事中心人物好像是约瑟。我想中心人物是约瑟，是配合犹太人认为男人好像男人来 matters 来算数哈。可是路加不一样，他所以会以玛利亚为核心，我自己会这样想，也有的学者这样认为，虽然我们都没办法完全的证实，那就是路加有许多的这些资料是直接第一手从玛利亚听的。我们算一算年纪，那个时代一个童女许配的约瑟，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说他要生一个儿子，要成为神的儿子的时候，有可能玛利亚并不是25岁，像现在今天25岁结婚算蛮早了哈。那个时代有可能他也许才15、16岁，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到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30出头岁，玛利亚就差不多45到50之间。到了路加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或许又过了20来年，所以那个时候玛利亚大概70几岁，也许还不到80岁。如果他活得久，那个时代有的人有可能活到这么久。你记得亚拿就至少活了84岁，对不对？甚至有人认为他活得更久，他有可能守寡以后再加84年，到底是哪一个我们不知道，但至少他有84岁。当年他还年轻的时候，抱着婴孩耶稣西面给他讲一句话说，这孩子背离要叫许多人兴起，许多人跌倒，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玛利亚后来经历了许多心被刀刺透的经历。你如果有一个奉献给神的儿子，这样的母亲多半都要经历一点这个事情的。可是那是值得的，对吗？我们相信到后来玛利亚成为教会当中很被尊重的一个妇女，不是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而已。我想 他有许多，他是一个生命一定可以叫人家得祝福的人。你记得他有一个特点，路加给我们记载的，他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他不会像今天一样，哇，马上成为做见证的红牌讲员，看见天使显现。如果是今天有人成为像玛利亚这样，应该会出一本书才对。他没有，圣经说他把这些话，他把他听见看见的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是一个深度的女士，所以我想到后来神使用她成为教会里面让人得祝福的人。有可能路加陪着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结束，回到巴勒斯坦，一个外邦人的身份，保罗不是很快就被抓起来了吗？他陪着他在那个附近巴勒斯坦待了两年左右。那两年他大概到处去寻访，他自己讲的嘛，去考察，很可能其中一个他采访的对象就是玛利亚。因为这里面有那么多跟玛利亚有关系的细节的事情，所以写成了这本福音书。还有我们从一个姊妹得到许许多多的祝福，如果他转达给路加的这些话让人得到祝福，我们凭什么说姊妹们不应该站讲台呢？对吧？我想那也是路加想要表达的事情。